升级以后全部都变了，我怎么都不知道该怎么弄了，才找到这个要说话的地方。大家能听到吗？说下话，赶紧先说下话，不然一会儿我不一定听得到，看看我能听见不。
我们能听到你说话，声音蛮清晰的。
喂，新版
听到吗？
哎，邓啊，这个能听到，这个新版的这个 YY 手机哈，跟以前不一样了呀，这个真是好像比以前更好用了。
我没觉得，反正我一直就是这个版啊，觉得还行。现在知道这个也刚摸通这个什么手机一个麦克风就可以说话，不用开电脑了，挺好的。我不知道你那个怎么一个新版的，你又重新下载了还是咋回事？我这儿还可以。
行，那现在业务都熟了，以后再叫上麦的时候别七三七四的了啊。
很熟啊。我上不了麦啊，我能上麦的话那早就上了。现在
我主要是对这个邓同学说的。
哦，那行，邓应该多上。
喂喂喂喂，能听到吗？听到几打一，老师来了没？那个啊，谢师兄来了哈。田师兄，你那有没有36门？你们谁那有？在咱们那个资料群里，能不能下来一个？我就现在这个电脑没有鼠标，不太方便。到时候如果有相关的这个经文需要打开的话，有方便打开看啊。我去叫一下老师。
喂，是这样
啊？是这样，老师。
哎呀，我在那个地方，他给我说的，我刚才跟我讲的是哪儿？是那个啥？是那个。
一会儿要是有茶馆嘛，完了以后就这个什么，就直接在茶馆，大家一会儿就不用换频道了。
我七点以前都到海外了，一直等到现在没人。我先做一点避雷仪。就一个小弟，要不然的话我还在那等着呢。我还给他打电话，我这打电话问他怎么跟你那是，这不是那个人，是海外的是吧？
稍等稍等，我刚才还在打电话。这样那个啥，我先说一下吧，就是先说一下那个什么知乎哲也的所以，就是说我在写这个36门。写36门的这个如来藏者，我也改了李东师兄的一些，也那个，反正是李东师兄你也多谅解啊，因为我要整体性，所以我就按照我的意思有一些改了，改了之后做了一个稿子，然后大家就对我找了那个刘旭峰啊、谢桂林啊、田丽妍的看，在我们看的过程中，我们几个就开始不停的在争，争了2天3天。我跟刘旭峰的争论已经结束了，后来就改成了谢师兄的争论、田师兄的争论什么的，主要是争论的焦点貌似是在于如来藏是第80，对不对？第80就是如来藏，对不对？大概是这样的。现在谁愿意上麦来说一说？大概就是这样的问题。好，我先下麦。
我先说吧，哪一段经文啊？你说的是邪经啊？你把原经文切出来，在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发生了不一样的看法。那再看原经文，你要是说借这个经的发挥的真，我以为没有意义，那是你发挥的，那不是经文的意思。我们现在是讲经的，经文有哪一段牵涉到这个问题了？
当时经文，我们几个人的理解倒是也没有特别大的争论，但是后来因为经文的理解呢，就是涉及到大家对如来藏的理解和第80的理解产生了歧义，就是最后的争论实际上是在这儿啊，我认为是在这儿。谢师兄，你说。
老师说的那个经文嘛，我已经找出来了。这个经文是有两方面。
吃掉了，吃掉了，把这经文吃了吧，吃掉了。
这个应该是魏一本的，是魏一本的。我还有一个是那个宋一本的，也贴出来。
哦，现在不管那个一本，那要么你再贴，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四卷本，就是我们讲这个四卷本。 听这个，关于哪一段经文的解释发生了矛盾呢？我们讲经讲这个四卷本啊，就这个四卷本上的，把你们写上。你说这个什么《若论解经》《佛经品》第十一，明显不是四卷本的，明显不是四卷本。有很多四卷本那都是，四卷本不是，那是什么？那是个。那个名儿也不是这个名字，并且那个美那四卷美品那个都是一个名字，明显不是这个。我们是讲这个论邪经啊，那还不提那个那一个经文讲到哪儿发生了矛盾？我是看这个。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经文上我们最后看了以后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多大的就是说不同意。那么就是对于这个说法有一个什么说法呢？就说这个我们说八十是如来藏，是吧？
你这样，你这
并不等于八十。
不，这样，先不说这个。如果跟经文没关，是讨论一个命题的话，那就不牵涉论邪经了，分清楚。要是讲经关于经解出现了问题，我们看看原经文这个。要假如说是这一个名词发生了，这个名词还不见得是正邪经上的，那就跟正邪经没关，那也能讨论啊。不能，我的意思是那种问题不应该影响经解的进度。那一种就是说不是讲经的方面的认识问题，不应该影响经解的进度啊。经解和前面
说的经解没有影响，现在就是说本来我们刚开始说的是经解，后来经解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对于经解引出来的这几个名相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就是在这上产生了争执，实际上是跟经解已经撇开了，就是这个名相的理解上问题，就是实际上说白了这个可以撇开经解，就是这名相的理解，我说的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吧，谢师兄。
没错，因为这个名相也是从经解上那个引申出来的。
你们先说说你们两方的见解，
先说主题是哪一个名相，然后再说对这个主题对这个名相的见解，各说各的，你们简单点我听听，先听听再说。
对，就是
八十和如来藏的关系，师傅就是这个八十和如来藏的关系，说法问题，主要是说法问题。如果有人问我们的话，或者是怎么样，那么大家就是说有一个怎么样的说法。因为从这个刚开始谢师兄说的时候呢，我们对他的说法呢有一些异议不同意。就是说这个八十是如来藏，那如来藏就等于八十。对于这种说法，好像觉得不是特别的严谨。那么就想听听师父的意见，或者是说我们哪个？
我先解释你这个问题。你说我先对李东这个问题谈我的看法。李东的意思，那一个品是他讲的啊，那一门是他讲的。为什么要改原来的讲义？要假如相干的要改的讲义，你可以坚持你原来的，你完全有。现在并不是相干的，因为现在要改出来整个稿是由国务院负责的，国务院改哪都是他的权利。不但是改你李东的，他改别谁的都是他的权利。他要坚持的意见，别人我看不好欺负别人，因为最后他总得有一个人负责总结完了。要总结完了以后，这个书才能出版。那他不是光改你的，改谁的他都应该改。要不是国务院，是别的人要改，你可以坚持一个观点不让他改，好吧？这个就算回答你的问题回答完了，阿弥陀佛。
还有后半句，就是说李东的那些就是别的师兄的稿子可以再用，你们再用也是你们的权利，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互相的角度，然后各自用自己的角度，不是说否定对方的角度，只是说在我这个角度我就用这个，大家互相理解就可以了。好了，我说完了。最开始的争论就是在这儿，就是说是我记得谢振明的这个是第八十是如来藏，我觉得这样说还可以啊。第八十就是如来藏了，然后这个如来藏是八十，如来藏就是第八十，这个事就是这么说。我当时就提出来，我觉得是这样说不合适，就是说如来藏就是八十，就是第八十，这样说法是不合适的。至少从三十六门的经解，当时我的这个角度不这样说就不合适，因为你这样说如来藏是第八十，你把大圆净智说到哪儿去了？因为第八十说是这个八十，第八十的说法是跟大圆净智这两个是对立而来的，是当时是有一个这个。好了，我先说完了，谢师兄你们来说。 等一下，李峰师兄啊，这个题目不是由你来说，就是这今天的这个争论人跟金姐先分开，咱先说一下，就是谢把谢的问题解决了，谢慧明跟钱丽媛他俩的争论解决完了以后，你再说你的理解啊，李师兄。
我这个这样说吧，我也提出个问题，说第七十是如来藏的事，咱不说多大事了啊，第七十是不是如来藏？这么说，好吧，不说第八十了。
我认为也是。
但是呢，我看呢，我觉得就是这样。你要说也是的话，还有一个后半截，什么哪一个不是第如来藏啊？哪一个都是如来藏？但是你能说如来藏就是第七十吗？就是你这样说，就等于把如来藏只缩小到第七十了。我是这样的一个角度。
概念上不是，其实概念上更是。我跟你说概念，我从楞严经上说概念。楞严经讲到六次，往后不讲了，往后讲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讲七十二十不讲了，就讲如来藏妙真如性。你说那个七十不在如来藏里头，漏掉一个，没讲。
嘿嘿嘿，阿弥陀佛。
就是说这个六七十八十这些都是如来藏，这个都是如来藏，但是如果是
没有，不是六七十八十都是，跟严经讲的是讲了六个是，然后就说如来藏妙真如性，明显没有把前六个是包括在如来藏里，是明显的。
您先听我说完。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当时争论的这个谢师兄当时我理解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就说这个如来藏这个六七十啊八十啊什么的，这些都是包括在如来藏里头的，他是这样说。那么如来藏等于就是说六七十八十什么，这些都是如来藏生出来的嘛，众生在众生的话就是执着，在佛就是妙用，对吧？那么我当时不同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八十等于如来藏，这一点我不同意，这一点我觉得这个不相等，不应该说等于，因为如来藏它这是说这个，你就说如果说一个人好，这个手是人身上身体生出来的，对，看见手了知道这是个人，但是你不能说人就等于手。
你说的就是什么？你说的就是啥意思？就是白马灰马，就是为什么呢？但是对照就是干嘛？对照就是啥？如来藏就是马，就这个概念。那第八识是白马。人就是说这不能等，这白马非马不能等。啊，你说过。
那我的概念就是白马也可以等为马。
还有问题。好，让师傅说吧。
拿如来藏跟失去对应啊，那研究上有明确的说法。要是说就是说这个不牵涉的研究，就是做这个如来藏这样，那不有那个什么吗？我相信你能查得到，能查得到如来藏这个名相。要么现在我试试查查，我查查查如来藏怎么解释，在佛学大师讲，看看前世是不是前世是，好吧？我来查，我找不到了。
就是说这个，你让
找不到，
看看找一找。再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十啊，如来藏和十这个是两个，就是不能往一块捏。我当时就说，就是说这个跟谢师兄讲，我们当时在讨论的时候就是说不能往一块捏两个概念，你知道吧？当然的话你
阿赖耶识名如来藏啊，这个说法其实是有的。
这个他对谢师兄他就是找到了这个经文，他说阿赖耶识名如来藏，我就说这是名如来藏，但并没有说等于如来藏啊。
我说是如来藏，也不是说它毕竟就是相同的。按理说白马非马是有道理的，那换一种角度来说，白马是马也是有道理的。
感觉是这两个不能在一块捏，十是十，这个如来藏是藏，如来藏是这个佛性，你知道吧？十说的是十，这是两个概念。
我能不能说一下？那个如来藏是称于凡圣，如来藏如果说是八十的话，就是说因为它有十藏，就是说如来藏有十藏之名，就是有藏十之名，所以呢你可以说是八十。但是呢如果总体来讲，实际上是如来藏称于凡圣的。它那个概念如果要去查那个字典的话，概念有很多，它是概念。你比如如来藏它有的还可以说是在禅如来藏，如果要是说
写车的话就叫叫什么出产人来上，所以说在这概念上如果要是这么来这个出产人的话就比较困难。刚才说也可以说这个在烦恼角度来上，然后呢出烦恼叫法身也是有这种说法，所以说这个概念上是没有办法说的这个特别这个要说准的。
以前好像老人开始说在烦恼的话是如来藏，那么在这个佛的话就是如来藏，这是两个，虽然都是一个字儿，但是它的意义不相同。
这个是一种就是老人这种说法，就是在那个谁地贤大山生，他也有一个就叫变禅如来藏，或者说叫那个出禅如来藏，也有这么说吧，就是他全用这种划分，还有说是法就是说这种法身和如来藏，但是在这个在这个楞严经里边，它是如来藏藏实来指第八识。如果如来藏藏实那个藏实在第八地出标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这个叫什么？就是那种叫玉出识了。但玉出识你也可以叫如来藏。所以在那个三十六门里面，实际上主要是说怎么转这个如来藏的藏识问题，然后转到藏识以后变成他识，他识然后转这个一行识，最后才成那个最后真正的正道真如。所以他是这么一个过程，第三十六门主要讲的这么一个过程。
啊，这个我也不同意，因为他最后说的是要定。净实藏名如来藏，其实在这个地方真正净的时候既没有实藏也没有如来藏，这个地方我个人认为是要说清楚的，就是说诸佛菩萨诸位菩萨走的这个路完全是从这个开始走，但是我们最关键的是在这一句，这个后面有这个再说吧，咱们现在先不说这个，这个各自有理解没问题，现在先说那个问题吧。
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入第八识等同如来藏，但是在这个他俩是不能画等号的，就是说因为它是两个概念，因为在这三十六门里面就没有提第八识，如果提的话它就是那么第八识里面就是那就按照这个如果正生的话那就是如来藏里边有十藏之名，就如来藏里面它有个十藏之名，那么它就是第八识，但是我要是把这个十藏去掉的话它应该还叫如来藏，但是就不一定是第八识，而叫一识，也就是说第八地以后。
老师说吧，还是我说？
我这有个啥问题啊？在三十六名里头出现如来藏这个名词？
出现了。
那办那一个贴着看看好吧？
谁来贴一下？我那个不是有个那个吗？填。
我说的原经文。原经文
贴一个不带那个的，贴一个不那个的，贴一个没有繁体字的。
啊，有繁体字的不要紧，不要紧，有也不要紧。
啊，谢，我现在手机上是贴不了文字的，谢师兄。
如来之藏是善的善因，能变性到一切取生，凭借变现出去，离我所不接彼故。三缘和合方便而生，外道不绝，地主坐者，为无始虚为恶行所熏，名为十障，生无名住地七十几。这有个十障，这是这样证明，当然他没有说第八识，这个如来之藏和这个十障。从这地名一看明显不是一回事，生死生无名住地第七十地。哦，我知道了，这个十藏要是这个十藏说成是八十第七十地，这个地方生无名住地，一生无名住地就是七十地，就是八十和七十都包括进去了，这个跟人民的概念是相同的。当然了，这就刚才说是，哎呀，听不到我说的，你看呢？这个后头这个是，能听到啊？ 为这个寄出作者为无始虚为恶习所行，你能不能适当这个理解为第八识吗？生命中立与七十句，第八识和七十句都既不是大德，都第八识和第七识都，这个跟楞严经能找上是吗？再一个呢，刚才不是说了白马非马了吗？嗯，就是白马不等于马。我听刚才谁说白马也能等于马？那这要是这事，这也没说出了。你就断了，我就说不等，我就说等着抬杠了嘛。所以你一开始说这个八十和如来藏的时候，我就想问第七十在哪里包括？我就想问你了，第七十在哪里包括？就这意思，对呀、啊，这不就说了一七十句，和第七十都是生明重地的，这肯定不是说的别的，这个是善因和不善因，不善不善因啊，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善和不善因，能变心到一起去生，就是能产生什么别的。实际上，这个意思让我理解就是这个，它是善因和不善因。嗯，这个因地还没有到果，没有到果就是说，不是说气候来先做主公是八识吗？要是来先那个是因，你只要是一生出来，前头就能，就是前七十就都生出来了，那就是性道一切取成，就都生出来了。那个死了以后，他就是生了第八识。这只要生之前一来就前七十就都生起来了。并且还不是光人道，还诸趣，不是光人道，诸趣，离我所，这跟我问我没有关系，不绝对古，因为结不到他，这不是，我看这个经文说的是很清楚，说外道说寄出作者为无始心为恶习所行，你为适当，你可以理解为第八识，生命之力。为七十几，第八十跟七，跟这个第七十都是这样，都是什么呢？都是无始心为恶习所熏，熏起什么？熏起善不善因啊？而你说你有善因也是心为恶习啊？要说只要是有生灭的都是心为恶习，善与不善都是心为恶习。我是这么理解的，做参考啊。阿弥陀佛。
这里边就是啊，在这个经里边有些概念不能用别的经你来套，如果这么套完了，然后再查字典来套，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从各个角度都可以说的。然后这里边那个有一句话就是你看不离不转名如来藏实藏，它就是放在一起的，就是因为它没有转这个如来藏实藏，然后整个成佛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你像就是说自己实际性转化的这个过程，七十转，七十其实就是十藏，就是整个这个就是二我。我贴这个就是小乘和这个外道，他们没有转这个真正，他们六十其实已经灭掉，但是呢第七十没有转，所以呢他就不转十藏，连十藏的名都没有转，这叫七十流转不灭。就是各方面你要改的话，你就是最好是跟我商量一下，然后咱们探讨一下也好，就是然后我也知道这个前提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商量跟探讨来写那个就是有共识很难，我为了赶快办完事，我就不跟大家商量了，就是你们可以不愿。
原来这个我觉得留一年时间是多了，大概不用半年就能定稿，现在一年时间到了呀。还有时间，要是这样弄，这不就没完没了了？
已经到38门了，现在正在改38门。
嗯，阿弥陀佛。啊，就这里说你的观点，我都觉得有点啥了。就这有关于。他在这管这个事，他要改动，不是光改动你的。嗯，那些人跟你一块这么说，我写有什么意义？那活还能干吗？
就别不要说是国民管这个事，不是你管这个事，大家都说你要都给大家商量，你一年你三年能完成呢？现在都一年到了呀，还没完成呢。
老师啊，我的意思是说啊，就是说写完以后如果哪里有什么问题啊，就是说可以跟我就是说探讨一下，就
是不是那个事儿，不是那个事儿，是要定稿了，是他负责定稿的。
哦，那我知道，那我知道，我还以为那个总体都要整个再写一遍，我觉得那个没有必要。
那当然是啊，那哪有定稿，要是费劲就是整体再写一遍的。你说你，我跟你回答你那个意义，我认为的意义，你的意义就是给他提供一个参考，就是意义。
啊，就是这个，没有你们的也没有后来的，但是中间会有分歧，我会根据这个来衡量，有一些不懂的会问，有一些我觉得可能这些分歧商量的也不一定会解决这些分歧，我就直接按照我的做了，我的也不一定是对的，你的也不一定是错的，只是正好这个是作为我来统筹，如此而已，没有别的。
老师说完我已经没有问题了，我已经明白了，不需要再表达什么观点，我说完了。
那就没事了，那今天暂时就没这些事了，没啥事了，谢谢你说完了吧。刘旭光你还有什么说的？上来没有刘旭光？刘旭光在，有什么说的没有？必须要吱一声，来来来。
我没有说的，我没有说的，郭师兄，可以听到吗？
听到了，听到了。嗯嗯嗯，行，那就没事了，老师，没事了，今天。
就是没事了哈，那行，下去的话，这个概念上就是说，不能往一块捏。我也
说能捏，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老田，不是不能捏的问题啊，这个在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刚才说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就是问协定的精解，刚才讲的是精解的事，精解已经拖了一年了，只是说这个事不能再和这种弄的，因为这影响精解进入了，要是不是关于经解的事，而是关于如来藏这个到底怎么解释的话，那个跟经解没关，还不用上经解进度，那你随便讨论呗，那你随便讨论都可以，各抒己见，我听听都可以。
师傅，我想问一下，谢师兄说他现在明白了，没有什么，那么你明白了，那给咱们解释解释，你是怎么理解的呀？我真的很想听一下。
你在当时上不上音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应该不需要再解释了。
像是上不上音啊，你再仔细看一下，那个说众生还有这个外道，他们正是因为这样的熏习上不上音，所以说他才最后变成实了嘛，就成实了嘛，是不是？如来
如果是从初禅的角度来讲，不要说如来藏，连佛都不立啊，你要是从这里讲就没办法说话，但我们还是按经文来了，我就是看到从这个经文才说的。那你又说，哎，白马黑马，那我也不好再讲了，只能说到这里了。好吧，说完了。
哦，是这样，这个白马黑马啊，这是白马黑马是跟您这个说的，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一开始我第一句话说的就是在如来藏里面的，就这个，嘿嘿，我就是这么对应的啊。这个如来藏呢，就算是马，第八是算白马，那第七个不是白马，是别的马呀、啊，是这样子，这么你们说的白马是吗？
是，我知道老师的意思，我知道老师的意思，我是说老田就是喜欢这样子讲，啊，我说完
了，不是喜欢这样子讲，我是觉得你把这个概念捏到一起了，就是说你不能把如来藏还有七十八十这样往一起捏。
他本来这个经文就是这样讲的，不需要我捏啊，不需要我捏的，真的。这本来经文已经讲得很清楚，如来藏是上不上音等等等等，所以这个不是我捏出来的。哦，我说完了。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我也就没话说了。
当然了，包括老师发了那个如来藏的那个解释，他本身也有那个圣意。跟那个世俗的想法，因为佛对经说法肯定有不同的那个理解嘛，包括那个潜意识的解释，可能在其他的经里面都有细微的不同。 啊，没办法
啊，是这样，你要是说是我牵涉，咱现在这样说吧，嗯，这个解脱道这方式啊，好像是佛性这个概念，如来藏跟佛性能也那样就是也把它放到里头，也就是如来藏不仅代表第八识，或不仅包括第八识，也包括佛性的意识，有这个意思吗？
有，
那
连生平生就有这种意思？
应该不是，因为什么呢？刚才讲的啊，不是说什么说艺术师，说到这儿啊，说到艺术师，要是从诗的角度说，这个没有说是如来藏啊，那是从大师的角度的说的。你个人的这些呢，就是一首诗，他还不能说是佛性，所以说那还可以说，说到佛性吧，可能不好搁在如来藏里。你要说是如来的这个如来藏里，他这个佛性他没有离开如来藏是可以的，他并不是另外产生的另外的佛性，是如来藏就是不在你了，不在你是不是如来藏的呀？你不能说过佛性也是的。就是说的，
如来藏啊，老师，我跟你的观点是一样的，我的认为如来藏就是喇嘛的佛性，那郭跟田大不是我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来藏就是清净佛性，我认为如来藏
应该是清净佛性。
为什么啥都说的如来藏是清净佛性啊？你去找一找我的文字或者录音资料，我绝对没有这么说。如来藏不是，它是讨论的角度不一样。如来藏这里是不论染污和污染，染污和污染都包括在这个范围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词来代表它，就是佛性。这个时候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佛性，实际上这两个用处不同，这说法不同。你把它简单说佛性，佛性在染污里吗？在干净里吗？当然不在，就是从体上讲它叫如来藏。
那你要是说的佛性呢？这不就是说的佛性吗？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这样说，在这个比喻上讲的就可以说，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上他不这么说，在什么样的角度呢？就是在说有的时候会被藏，有的时候会被宝藏，在这个角度他就用如来藏三个字，他不用佛性这两个字，但是实际上你从各大经解的解释来说，你看经上对如来藏的描述来说，可以简单的就把它类比成佛性，我认为是没问题的。好了，我说完了。
那没问题也不能不让别人说话是吧？我也说完了。
说，你说。
我现在你说这个如来藏跟佛性的关系不在经典里出现吗？
没有，我经典里面有，但是我是有引用的，我是引用了，确实有古大德什么什么的，人家说法就如来藏就是
这
我先关了，你
关那去，你关那我的，谁要不然就太乱了。你来经典里假如有这个语句，如来藏就是清净佛性，就是说我可以把佛性讲成如来藏，活着有这种意思的语句，就是说，虽然不是用的直接说如来藏就是佛性，虽然不是这么说的，也有这个意思的。我建议你把这语句去掉，因为我看了经文没必要去解释这个，那是有问题的呀。那样说，你可不能说如来藏不是清净佛性，那是确实是有问题的。
没有说是清净佛性，没有说是清净佛性，但是
你理解为清净佛性，
那如来藏
弄在一块，也就是佛性，对，如来藏指的是真如性体，也就是佛性。
老师，这个是我写的，等一下啊，这个是我写的，这个我是为了要说明，其实我这里的如来藏是想说，这里的如来藏相当于老人讲的如来藏性。就是我在这里
面
说的
是，你这一段呢、啊？你这一段不是走定了，这不是走定了吗？这里的如来藏是真，那这个哦，这不是，因为什么呢？你说如来藏性不生不灭，其实啊，是佛性不生不灭，如来藏性是生灭的根本啊。生灭就是依据如来藏来的，去如来先做主公嘛。如来藏性大明不生不灭呢。
如来藏不生不灭，这个老人有说过，就是如来藏的不生不灭，论说里面也有，我现在一时半会儿想不出来。就如来藏不生不灭这个地方是有说过的。
这个你要说体性如此，体性就是佛性，当然体性是佛性啊。
明悟二者之相应宣誓。哎呀，你知道我是啥？我是看好中共队，我跟共同参考啊。这个明悟二者，如果悟了，他就不是如来藏了，悟了就不是了，悟了就不是了，明白这是。
悟了这个不是如来藏，假名如来宝藏了，这个地方正好是如来宝藏得以开发呀。这个老人也有说过，这个如来藏并不是光谱的，我认为是这样。等一下我再看看经文。
开发呀，开发了以后就不是藏了呀。开发了以后，你比方你啥东西开发出来了，是不是就那就不是藏了呀？开发以后是宝藏，我是这么认为的。开发以前是宝藏，开发以后还不是宝藏。开发以前是宝藏，开发以后是宝，不是宝藏了，是宝。如来不是佛吗？佛性不是如来性啊。但是说，但这个如来藏，那就是门，就是门内的那个如来性，它才成了藏啊。开发以前是宝藏，开发以后是宝。开发以前是如来藏，开发以后是如来。
关于开发以后的话，是如来宝藏的这个话，老人也有说过，就是主要是为了让众生你明白，用这个藏的时候并没有就是说故意那个。为了分清这一点，老人当时说的时候是用了一个如来藏性和如来藏来区别。开发以前的那个如来藏性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来藏在众生呢它就被藏了，在如来这就是如来宝藏，老人有这样一个开示。
老人那个开始说的就是如来藏如来藏，是这么说的，如来藏和如来藏，老人这么说的。你众生这是藏的，要是说这我们要开悟，就他成了宝藏了，没有说那个宝藏就是开悟，是说他藏在里头呢，就是他就不是藏起来了，他就说那是藏，那个是个宝藏，宝藏里头能宝什么宝，那是佛性，这个可不能糊涂啊。
是这个地方，我们其实不是说藏，重点不是说藏，重点是说宝啊，重点是说宝。就是我们这个为什么要说是宝藏？它意义不在于这个藏，而在于它这个如来藏是没有变过的。虽然呢，知道这个如来藏再凡再圣，它是一样的，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所以两个地方可以通。
这样的话，但是我就跟咱们看老人那个，悟道之后是如来藏，悟道前是如来，藏之后是如来藏，悟道以后是如来藏。你这个话你得往后听啊，是宝藏里面是容易前妙用，如我以宝珠能以珠宝，一前妙用就包含在里面，是这样说，去除一前妙用是如来藏，宝藏打开了就取之不见应是无情，这样一个大宝贝，这个大宝贝就是说的宝。我还是说开发以后是如来藏，这个说的就是说开发以后就不再藏，那是成了宝了呀，宝藏是，还是虽然这么说还是那个宝的意思，开发以后还是宝，开发以前那个宝被藏起来了，开发以后是个宝。但当然有这句话，在这句话里好像说开发以后叫如来藏，好像是等于佛性，我说佛性是如来，佛性不是，佛性是如来，就是说，就是那个摩尼宝珠，佛性是摩尼宝珠，摩尼宝珠没藏起来，那个宝藏里有摩尼宝珠，这个开发后是宝珠，我是这么理解老人的意思。虽然老人有这句话，悟后是如来藏，我不理解为如来藏等于佛性，如来藏不等于佛性，如来藏还是不等于佛性，如来等于佛性。这个佛性是从这个普通来藏里开发出来的，就是悟道以后就开发以后，开发出来的。
就是老师，你说的是如来等于佛性，那众生呢？众生跟佛性是什么关系呢？
那这个没法讨论啊！要是说这样，那本来就是上面那这什么名词就不说了，这没法讨论啊。
老郭，
那就是凡夫和如来对着说，你不要对着说，还有个讨论啊！因为老人开始这一段话是凡夫和如来对着说的。
对呀、啊，我们也是对着说的呀，我们也是对着说的。谢谢你来说。
其实老师说的很清楚了，就是这个意思。我跟老师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如来藏是污染的佛性，等他那个开发完毕，他就是如来。这个我是跟老师 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说我说如来藏是第八识，是这个意思，它就是还没有转识层次啊。我说完了。
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来藏只能用在污染，污染以后就不能叫如来藏了，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要联系是有联系，联系就是从如来藏里开发出来的摩尼宝珠，你可不懂如来藏就是摩尼宝珠，这个是你参考吧，你参考吧。
圆觉经不是有一句话叫做金跟金像的那个比喻吗？大概就是这样。
我总结的什么呢？我总结的如来藏不能把那如来藏，肯定没有人把如来藏当作佛性，也不能把如来藏当作佛性。悟道之后他就不是藏起来的，他就不是藏起来的了，这就是老人这句话的意思。悟道之后是如来藏，就不是藏起来，是如来藏，是个宝藏。这个宝藏呢，这个宝藏可以开发出佛性的大宝，因为也不是开发出的这个说法吧，也不是开发出来另外一个东西，它不再迷了嘛，它是觉悟了嘛。它这个觉悟就是能够觉悟它，那个就不是藏起来的了，那就叫如来藏，我这么理解的。
老师刚才说的最后一件事是说啥？是说那个觉悟叫如来藏。
我简单说我的意思吧，简单的说我的意思就是，如来藏当然它不是佛性，也不能把如来藏跟佛性等同。如来跟佛性才等同，不能把如来藏跟佛性。如来藏是悟道的时候从那宝藏里开出来的，还是起出原来那个在泥的时候，但是可能开发出来的宝藏了，它就不是藏起来的了，是这样。它是如来，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如来可以跟佛性等同，如来藏不能等同，不能跟佛性等同。
可是老师这样说的话，我觉得老师说的如来藏不能跟佛性等同的这个，老师说的很像食堂，还是很像食堂。
当然是了，当然是了，当然是了，那不叫食堂啊，那人家就那就按照那个用语言的方法，悟道之后就是食堂，悟道以前是食堂，悟道以后是食堂，这个话不等于说食堂就等于是佛性，可不等，不是这个，那不这样，就是食堂就是妙观察师，是这个就是说他是不藏起来了。它藏起来了，它本身不见得是妙观察知，可以它转化为妙观察知，这就是说的这不是妙观察知，是这个什么大圆经智，跟你们说大圆经智，也就是说食藏的时候，地瓜师跟你们说啊，说食藏的时候并不等于大圆经智，它就是跟刚才说的那么说，它可能是一出世，它不等于大圆经智，可能是一出世。一出世他就不是原来的如来，这就是食堂啊，食堂这句话是也就是不动地后才是舍藏，那个念堂嘛，不动地后才舍藏，舍藏就变成一出世了嘛，他就舍掉了藏师这个称呼了，那个是一出世，他就舍掉了称呼，但是他并不等于大圆经智啊，最后才是
艺术空嘛，艺术空才是大圆经智嘛，那就是艺术空假名，实际上艺术空这连大圆经智都不可得，但是他假名叫大圆经智，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假名如来宝。
这个法相中讲呢，他那个什么艺术空，那一个是艺术事业不叫了，他就那个叫什么叫这个什么叫无垢。
白净石，
就是无垢，还有什么想要同时发那个，无垢是，还不是那个无垢什么同时发。提到一些清查中，那个名词我就讲不起来了。我就是说，那一个艺术空，就是说艺术也不存在了，跟那个舍一个意思，才舍大门舍一个意思，也舍掉艺术之名，
他就变成过世了，他就不是艺术史了。他们是讲名相的呀，你不能说在一个名相里头，我都会空掉那行了，那把整个就是整个的法相中这个卫士中的概念全都空掉完，不能干啥空掉呀。对对，大圆无垢同时发，大圆无垢，大圆净智是和无垢师同时发，你就以同时这俩字啊。无垢是一时空是什么？金刚照后就是实地以后，一时空就是一个人舍账，不能以前是第八地以前，金刚照后是实地以后，舍账跟这个空一个意思。一时空不是说一时空本身是空的，不是那意思，一时事也没有了，它就变成无垢师了。大圆中智和无垢师是同时发起的，同时发起，也就是说，你说无垢师等于大圆中智，还有未定中发生后，他同时发，说有一个同时的俩字，他就不是一个东西，是俩东西了，要不然谈何同时啊？无垢师和大圆中智同时发起，普照十方生刹中，这是这最后一颂啊。所以说这个艺术空，这个艺术是本身是空的，那何止艺术是啊？那个藏师也是本来就是空的，这前面那一些什么这艺术都全都本来是空的，不能那么说。他这个空的意思就是艺术是也没有了，而变成了无垢师。大圆净智和无垢是同时发起，不叫什么这个当中，也就这样，舍藏变成艺术，艺术舍就空掉，变成无垢。大圆净智无垢同时发起是这个意思，因为他这个并不是讲什么都没有了，不是讲这个，不是那个讲法，他这是名相分的戏。所以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讨论都在藏着都在藏，我的理解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如来藏呢就是那个财舍藏，不动金钱财舍藏是这儿，这个如来藏呢就是艺俗无垢，就是这一种，哎，就是这一种，他并不等于大圆净智，那个时候才算真正的，他还真不能等同于佛性，如来藏不能等同于佛性，他这里头要是按这个是更不能，那就是按这个八十归依众是更不能的了，要是不按八十归依众可以那么理解，他是那个宝藏是能开发的，一开始那个好像是不考虑开发的，后来考虑开发，你看就不是考虑开发，就是悟后，就不能悟后就是考已经开发了，你就不能说是藏了，那就如来藏，它里头那个开发出来如来就是开发出佛性，要是把如来藏理解为佛性，我的理解不应对，供参考啊。如果说如来藏理解佛性，我觉得不合适，如来藏可能是佛性，也就是说这个。尽管舍了藏，舍了藏是之名，就是藏是之名吧，不能一天在舍藏，舍了藏是之名，到一熟到无垢都不能说是大圆净智，跟这个道理一样，一熟也不等于大圆净智，无垢也不等于大圆净智，但是呢它是宝藏，哎，这这么理解，这是我的理解，不一定对，供你参考吧，我要是没说清楚我就再说清楚，我要说清楚了我就不太重复了这个观点，这当然你也必须为共参考啊，阿弥陀佛。
啊，就是说咱们这个《楞伽经》里头，《楞严经》里头说，他把这个说成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他这个是说的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像《楞伽》里面的话，实际上说的这个地方，如来是藏，把前面的中间的那一段漏掉，可以那个什么，把这个中间的这一段去掉以后，后面可以这么说，或者说如来藏临时藏这个东西都可以。但是后面有一句描述：临无常作，临于我论，自性无垢，毕竟清净。实际上，老师，咱们回头再把三十六门的经文，咱们再过一遍。三十六门的经文实际上只讲的是最开始的和最后的论，中间的那个艺术空乐的那个具体的那个定义这一块讲的比较少。也就是说，楞伽我感觉它的主要的是说的是，国外道国小乘，然后是初地到八地，这个说的比较多。至于八地到十地中间的这个就是启用的这个由生转熟，熟复转生这一段说的是比较略的。所以三十六门这一段，所以怎么逆时空这一段其实并没有说，主要还是说的最前和最后这个地方。我感觉他说的，我理解的是，实际上就是如来藏临时藏用来怎么样，总而言之他自信无垢毕竟清净。
当然了，当然你这是这样啊，说的意思是啥意思？就是说，如果这刚才张老师说，我们现在要知道讨论的是啥？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如来藏这个名相，跟经解没关系，这影响经解的进度。说到经解上，就是我刚才就是我讲的，也仅仅参考。说到经解上，那个就不坚持观点了。为什么呢？因为是啊、嗯，现在38嘛，那算了，没影响。我说影响进度啊，这样一直搁这录，那就影响进度啊。其实也并不是那么轻，就是说不同的思路可能有不同的见解，可能都有道理吧，也不见得是这个有一个有道理，一个没道理的不一定。
这个本身的讨论跟这个没有关系。后面的他们几个的争，我后面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的，因为我一直在做我的。为了以防万一，老师啊，我还是把我的三个问题给你反正看一下的，老师好不好？并不是特别长，特别长，因为特别长，我一直在看呀。
我不会不看，你别这，我要是你完了，我都这个事儿都讲到底了，我何必中间弄那么多人呢？你别给我这个，别天哪，那还了得？我说的都是建议，你说好像跟你那个不大一样，我只参考，我没有说你非要改过来，你这么说。
我知道，老师，你知道我也不是非要按照你的改过来，但是你能不能帮我看看呢，老师？你再看一看。
我自己做不行吗？我帮你看，我都不帮你看，都不看。就是说这我们这个叫你跟正老这个意思，它并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呐。当十一年以前，在一年以前，大家都那么说，我就随大家的意见，我也同意叫你正搞。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呐。你比如我这个观点表达，你就教会我，这可不行啊。我不能这样，这还了得？你就别让我看了，定稿定完了以后，这就算完了。这再说以后就是哪个地方合适，那是以后讨论的事，他总算能够突出了吧，总算是吧。
好了，好了，李东师兄，我们回头再讨论吧。我反正就是在这一点上跟你有一些区分歧，所以我没跟你讨论。因为我认为经解并不存在一个是正确性或者一个错误性，每个经解都有他的角度，他从他的角度，他有他的角度，我有我的角度，所以在这一点我们都不同，对吧？
我觉得那个经文原始是要尊重的，这个所以讨论一下吧，讨论一下可以。
我已经经过了好多次的讨论了，我现在真的是不想讨论了。经文的原旨当然值得尊重，我跟老师也提升过关于经文的，对于经文的原旨的理解，各自的理解都不同，随众生心各得类解吧。还是你对经文的理解这个地方本身就是有分歧的，你不得不承认，就说活该是落在我手上，欢迎大家以后再写一个，你只能这样，或者说大家可以沟通不同的版本。如果我还有别的什么要讨论，我还会找你，这也就是不是意味着我就不讲了。我主要是现在没有这个精力跟时间再继续的去找，主要是我就想着先弄完，是这样的。
如果
现在不动，提前开始放
的。我是说的是没事了开始茶馆，老师就会下去先说完了，说完了咱们再弄我们的。
就是前面那个老师说的那个不动提前开始放的那个，他前面还有一个颂说的是浩浩三藏不可听，就是阿赖耶识的这个。他把这个也有些解释说是这个不动地前开舍藏，就是浩浩赛藏指的是能藏所藏和执藏，然后这地方开舍藏说的是舍去我执，就是舍去这个执藏，他有些解释是这样的。可能他那个
是这一方面不错不错是舍去执藏吗？是啊，不错不错，是啊，对啊，对啊，是啊，就是说不动地前呢，第七地的时候主要是在第七地主要是转的就是我执啊，也就是主要是第七是转成这个平等性质，对吧？但是第七地完成了，那就是不动地前，那个时候已经是不是藏识了，舍掉藏识之名，那个时候就是舍掉了执藏，没错，是这样的。他舍掉了这样的啥，他还不是说顶多一熟识嘛？ 金刚道后一出才能空啊，所以金刚道后一出一出空。金刚道后就是实力啊，实力肉一出才能空啊，没错，就是知道的智障，这个没错的。
看看时间呢，还有能学的内容还有要讨论的没有？如果没有，我们今天的茶馆就开始。老师，您要有时间也可以听一听。
那好，我们退下来就行，这不就是茶馆吗？
对，
是不是？那我不退走就行了，不退走啊。啊，你说我哎。
行，那这里面的能学的内容，我们今天那个咱们有时间讨论一下，所以茶馆晚了一点点。那郭晶晶你就继续上麦吧，我们今天继续淮阳禅师还有一个最后一段，然后你来跟大家聊一聊吧，我们就接着茶馆吧。
可以，但是我的电脑快没电了。我今天没来得及回去，歇吧袁师兄，歇吧歇吧，咱们还是按照茶馆的来，刚才的那个就先过去，然后如果有的话再说，咱们现在就是按照那个上一次讲的是淮阳，咱茶馆可能有很多人还是没来过，我们这个茶馆跟讲啊什么的没有关系，就是大家互相扔砖互相讨论，我们是西宫茶，我们可能是一个有一个有一定的引导性，但是大家都可以来说话的，没关系，到时候谁上麦可以上来打一下字。袁师兄你说吧，听那个好像是淮阳最后一段，对，先听上一段，先听上一段，上一段的那个就是大言进制，那个实际上是就是下
啊，稍等啊，稍等啊，对，上次是讨论到这个公案是吧？
对，这个公案我再过一遍，看看大家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咱们走下一个，这个是还是让禅师的啊，让禅师的，他跟那个马祖结束了以后，然后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大德问如镜住相。向城后为神光向城出去，然后那个这个让禅师就说了，如大德向童子的时候像在什么处啊，你在童子的时候那像不都在吗？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打抱不平出来了，说啊哪个是你成的像啊，你的像在哪儿啊，啊这就是说像不可得的啊。然后这个是中间的，咱们先去掉，就是马祖当时说了一下，说这个如大德是童子的时候相貌何在，然后那个经师，那个人是个经师，那个大德他就是讲经的，然后他讲经的人他心中就是有这个，那我是假如我一直有这个相，我为什么不像佛一样呢？佛他才是这个开发如来宝藏，才是这个光明见照，为什么我不跟他一样见照呢？然后这个谁，这个怀让说了一句，虽然不见照瞒他一点不得，虽然不见照你也不能说你跟他是不平等的啊，这个地方是不可以，你损他也不可以损的，你增这个地方且治，你损他是没有地方可损的，实际上这个就是他帮那个大德增益了。好，大家看看就这个公案还有什么说的没有，正好可以如果有结合上面的也可以看，不过这两个是两条思路，完全不同的思路要我说，如果没有问题咱们再做下一个啊。
可能有很多时间刚进来，大家把那个公案我再通知一下，大家可以再做一下，看看有什么要跟郭师兄交流的，欢迎什么什么的。
这个地方还是谢师兄叫大好不谢啊，这个地方谢师兄说大。
郭师兄你重说一下，刚才好像断续了。
我是回谢师兄这一句话，谢师兄说虽然不见照看他一点不得，现在能听到吗？
能
啊，能。刚才谢师兄说就是虽然不见照看他一点不得，谢师兄接了一句，谢师兄接了一句是大好不见照，然后我还是接着那一句，虽然大好不见照但是慢他一点也不得。好，再来还有什么？相爱幸福大好见照，这污染着呢。大好见照这个词儿看是对谁说，看见对谁说，对大德是不行，我不是大德。相爱幸福，听懂，像有律师就说相爱幸福，这个我不太听懂，谁能听得懂？谢田有曼那个田不行，他是手机，谢刘什么的，谁听得懂？张有律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还是请张师兄自己说一说吧，相爱幸福是什么概念？
那个郭师兄，你要不重新一下，看看你那个麦确实一直在断续中。
好的，我再退出来，你们先来啊，我退出来。现在还在断续吗？
你重新一下吧，有点卡呀。张师兄，哪个是现在的你啊？你过去哪个又是过去的你呢？ 你这样说已经爱了呀，好大一爱呀。
爱在性，请问这个张师兄，你所谓的什么性是什么概念？听不大清楚，你有脉吗？有脉请上来讲一讲。
对呀、啊，你这个爱为什么要怎么？你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晕乎乎的听的，没明白你的意思。这个爱又怎么和性又怎么在不在的呢？
喂，这一次怎么样？这段时间怎么样？啊，来来，刘，你先说。
张永丽他说的会不会刚才说的相爱性啊，他说的是不是外向，是不是障碍本性，他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张师兄啊，他的这个张师兄，你要是能打听听听咱说话，可能理解角度更容易一点，你就随顺我们这点失误失误好不好？我这边用手机吧，用手机吧。嗯，这还是有问题，还是有问题。现在听起来怎么样？
跟刚刚差不多。
好吧，
不然你换手机，你张师兄也上麦说说，别打光打字，上麦说说。
那个一念可能否啊，你这是出现矛盾。就说完了。
对，张师兄啊，张师兄的问题你听到了吗？张永丽师兄，你回答一下李东师兄的问题。
我不是说个出现矛盾啊，也是在想道理。还有刚才那个手机响时候为什么不见招，怎么不可以打的大好见招呢？
对，这个你的
手机响所以不见招，
说什么不见招，在说什么呢？不能那个不能再说切身死吧，就是说他说不见到就不见到，他说向上后就向上后，向上后他不见到他说什么呢？我这也是在讲道理，如果要是弄公案的话就这么讲道理就叫了。
所以畅所欲言嘛，大家都可以来讲讲，至于见不见到这个可以讨论，没事。
见到也是对自人说，就是他有个见招，我才说见招。
没错，就是有一大的问，如镜住相，住相就是见到了。所以他在法眼这一句，安哪个是大德照住成底下，我觉得这句话也是很有力量的。只是他们连带不一样，所以那个人应该是听不到这句话。好，我说完了。
是，还有谁在说吗？
啊，这会儿人在麦上，王连师您请上麦说吧。
我现在在学个右。
好，我们现在再说这个公案，怀让禅师的一个大德的对话。王道清师兄能上麦说说吗？您说相貌生灭差异，当体的妙性不变，本心高高作用，谁能瞒他？对啊，如果瞒不得，那还说什么见造不见造呀？他们师兄们，可以上麦，大家互相讨论一下。原文音师兄说，带回到清净世境后，自信光明不再现起，只有一人见到外境的能力，如此清光内敛，不再外显外照，如此前生的时间万物内发不得已。您是在解释这个公案是吗？
这个刘师兄啊，你这一句只有一人见到外境的能力，你不觉得这一句已是有问题了吗？
还有徐元师兄这一句，如大德为童子时相貌何在，他这个禅宗公案他就是他不会顺着你这个思路走的，他有时候就是要反问你的，就是看你在反问的当下你能不能回光返照， 所以你这个东西它不是凭感觉的，它是要看你的来机，看你的那个卡在哪儿，它通常是在你那个纠结的地方下手。观想什么出气，练着你自己吸还是静，观想什么出气啊。
其实像你觉得他是非问答非所问是吧？我倒是觉得他是非问不答，光像什么出题？对啊，像袁师兄讲的，你是不是问一下自己啊？
没有师兄，就我觉得你们说很高深啊，都这样的。就我觉得那个大德问那个问法师，他说那个像镜子住下嘛，它像时候那个光像什么出去嘛，那光可以施展等镜的反光，那个镜的作用嘛，因为它这种镜子来住下嘛，那住完之后肯定镜子会反光啊，那他通过这么问啊，那师回答说如大德为同时那么何在，这个就很奇怪了。我问这个光，你谈这个，当然也可能是说师父为了答为所问，就是的目的就要你那个回光返照嘛，但这个光是不是那个这个意思？如果是的话，那后面他又问嘛，是如相时候为什么不见状嘛，就等于是应该他问跟第一问是一样的，他还是问那个等于光若见状嘛，那个师就说虽然不见状，慢他一点不得嘛，我这个我就答就等于是正答嘛，所以第一我不懂他为什么这么回答，然后是也是让他那个回光返照。什么？哦，那问啥？
我在这里答一下吧，只如相神后他才已经到过了，才对着他这里指出，这里已经是主碑，才不见害他一点。这些只如相神后不要过，这就是台中有机，到处做新罗拉找不去了。
这时候房门师的麦真确实听不到了，不然师傅您打字吧。
微微，我说能听到吗？
可以，这个声音好了。
好的，
那个徐师兄啊，
我们下一个吧。
没有那个徐师兄那个问题了。
哪一个？
他说如镜住下，下神后为什么光下什么处，答非所问。其实你把前面一个问题看成明心见性或者佛性之类的问答，因为禅宗总是以究竟处来拷问，就是他就是用这个问题来问老师的。说真正的就是像我们平常的那个镜子啊怎样的光像，并不是这个意思，它是个打个比方的问题这样问。好，我说完了。
徐师兄，我跟徐师兄说一个，就是比较针对于徐师兄这种情况的，就是大德，人家是大德，人家就要一个光，刚才为什么比如说那个大好见照，我说这个给大德说行啊，人家大德才要光呢。这大德就是在这儿有个区别，他总认为那个圣呢是有一个圣可成，有一个道可证，有一个涅槃，这个涅槃是在生死之外的，是跟生死是两个，所以他就问一定要问这个光是什么处，他不知道他本人就是光，他本人就是相，他问这个光像什么处的时候，这个光早已经跑得没有了，这就是他跟那个有光的和没光的区别，正因为他一问所以他就没光了，这是禅宗的这样一个打法。嗯，
他这一问也真实光，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
大好，这个是大好遮住光，这是咱们两个说，但是你对那个什么，对那个徐言说就是要这样说。还有的人他知道了，但是他一会儿又不知道了。还有一些人他虽然知道了，他心还是不安稳，因为他还有一个知道在。这个时候你就要修行，这个中间没有个修行，你总是不能踏实。因为他毕竟不在知道不知道上，你从来都在门头放光，这个在你知道不知道上吗？所以说这个地方还是要踏实修行，你踏实修行了，你这个地方踏实了，就知道这个知道不知道都是圣女。只如成相后为什么不见照，已经照过了，即使是已经照过了，过去没有照吗？现在没有照吗？或者将来也在照啊，没有不照的时候。镜是心，光是用，妈呀，呵呵，心妙用横沙，光遍及群臣，心无出入。只如洛阳王兆卿师兄，这个你还有来去吗？且不说光有来去，你还有来去吗？你刚才是不是进来了歪歪，以后还要从歪歪走呢？
你看到他动了吗？
他这可能是针对一个大德说的，他也是一种解释，这个解释也可以。大家就是说，哎呀，你怎么会这么问呢？也有可能，所以他要给他解释一下，也可能是说给学员听的，大家也可以互相的去说，在打字啊，比如说你打一句，然后但是你要写您，你这个是给谁说的？田伟师兄啊，我不知道你修行的情况，你是在修心中心吗？还是没有修？光净一如，光净一如。光净一如这个事儿的话是怎么说呢？就说光净一如的这个道理绝对没错啊，绝对没错。但是光净一如后是什么个光景，你不妨道一个试试。
开口又不是了，
有来有去，好大好无来无去。好，谢谢那个王少卿，欢迎你以后多来茶馆。只如大德为童子时相貌何在？谢师兄，要不你来答答屈原师兄吧。
哎，这个为什么要这样答？不是他，就是徐师兄，你有没有开始修法了？没开始修法。哎，为什么要这样答？这个答吗？就是对应他的问题，所以这样答的。就是说他不是问镜像吗？然后禅师反过来问
师兄啊，我插一句话来，我再插一句话来，等一下我插一句话来，许师兄啊，就是说那个你就是说我特别理解你的好奇心，但是你能不能先解释清楚你为什么出生，你为什么到这个茶馆来，你给我解释清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你要是真觉得这个为什么你不明白你就过，禅宗就是这样，禅宗只应心不应语。你看有为什么，就是说这些为什么你禅宗公案一个都看不下去，实际上是这样。但是你对禅宗公案虽然看不下去，你有这个问，你要真起疑了也行，就是你可能只是问一问，你没有真起，你哪怕有一个你真起，你就掂着这个为什么，你天天的就问这个为什么，其实这也很好。随业流转，轮回那么多事，哪有现在的过去。谢兄你要上来说过
没什么说的，是那个问题，徐师兄，你就是不知道他们问答的那个机在哪里，契机呢？就是前面那个问题，那个答案，这个禅师答案是针对前面他那个问题说的，他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然后那禅师就跟他说，大德为童子时相貌何在？童子就是小孩子啊，你现在小孩子的相貌何在？那你徐元徐师兄，你小孩子的相貌你还能找着吗？只在记忆跟相片里面了，是不是？我说完了。
一个一个来，今天发言的师兄多，咱们一个一个都不放过。来来来，再那个看一下啊，轮回有那么多事，哪有现在的过去？这个不明白过，为什么要那样问呢？就算了。毕师兄，这个禅师乃逼其回光自见也。毕师兄，禅师乃逼其回光自见也。那么回光自见了吗？逼了他回光自见，回光还是回光自见否？毕师兄可以答一答，回光自见否？如果回光自见了是什么样子啊？
我说的是那个，我说的是跟这个徐元师兄，就徐元师兄刚才说的那个问题说的。徐元师兄不是问那个禅师为什么说这个如大德为童子时，相貌何在吗？我是就他这句话说的。
可以可以，假如说是。假如说他问了这句话，问你你怎么答呢？
照天照地啊。
好吧，这是你的见解。
我觉得照天照地
的话，他要是问，假如说这个项目，徐言你没说话啊？徐言觉得照天照地他就放心了，照天照地还照着你否？
对啊，因为我觉得唐叔他说法他有很多的目的嘛，我说他是不是真的是逼他回老谎道了，就是不是他用心，他用意是不是这个我不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我就可以理解，他本来就是目的就是截断他去让他去谎道嘛，但我觉得他好像没有达到这目的，然后他又再问了嘛，应该说当然是这个是应该是最那个最应该是公案的他那个常识的
他禅师是没有
的，禅师他咋会有目的呢？
哦，那禅师他为什么这么回答呢？他为什么不答道成道？
你为什么进来呢？就是还是这个问题，还是这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进来呢？
我刚好今天没事就进来了，刚好今天就第一天没事，第二天茶馆在茶馆有开张啊，他就来了，刚好因缘具足了。
禅师也是一样的，他这也是没事，刚好因缘具足就那么答了，句号啊。
哦。那我解释很能理解，但是为什么常说的话我们都听不懂了，然后他不需要听懂。
其实就是，我认为是不符合你的那个思维方式，是这个吧？
不是，你说我就说心里话，因为刚刚我说你们这么说我听不懂，因为我就。公共财产有很多种类型啊，我们起码区分开。第一是刚刚那种教理式的，
这个不就是你的思维方式吗？
那公共难道就是一成不变，就是为了就让学者回望之间，应该还有别的类型的公共吗？公共只有一种吗？
那就问你自己自见什么？
就让他能够自见本性吧。是提到他的思维，人让他就不要再延续他的思维方式，人就把那个意识流截断嘛。这个我懂了，这个我懂。但往后是不是尝试，是不是都这么干？应该也不这么干的尝试吧？
该说话是听到吗？不，
听到。
见教不是见教出来的吗？别慢他一点，不得。对，可以，这个没什么说的。先问问光表啥？哈哈。
还是
这个郭师兄这个问题挺好的，光表啥像表啥，不过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了，这个地方还没有必要再说了。
许师兄啊，你就是一定要找一个你听得懂的语言，就是要不明白公案是什么意思。这是要打掉的，我跟你讲。
喂喂，两个都要，这个过吧，张永义的。他你实际上啊，这个是谁两个都要？徐树人两个都要。是谁两个都要？是徐岩吗？这个过，这个我没听明白。
是我两个都要。
或者是认得人的心，相应到那个心里的。哦，其实就两个要。我也不知道刚开始说的都要什么。这个两个都要这个事儿啊，就说我以前的时候喜欢用一个比喻啊，就说这个是世间的人都知道。你没听那个谁说过吗？那个庄子不是说过吗？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你就说你最好想清楚，要不然你两个都要不着。我知道你刚才说那个要的前提，当然我不太知道，就是这种话我经常听。我想这个话世间的人明白这个道理。徐师兄，你看我这么说你认可不认可？三公万事参考的过吧，大家觉得过那就过吧，有几个人说过了，咱这个过吧，咱们说下一个啊。好的。不再懂理，郭剑锋啊，你就听这么听听，不再懂理，但是你可以畅所欲言的发言，你可以说你的懂，你可以说你的不懂，但是我针对你这句话我要说，毕竟不再懂理。如果你有个懂在，你一看禅师的这个公案，你决定会有疑的，因为你要是一定有一个懂在，禅师一定要破你这个懂。好，我们接着来看，我们先不动不动啊。后马大师天化于湘西，哦，这个是说的是让师最后的话，马大师禅化于湘西，就是马大师啊，马祖他弘道是在。
郭师兄啊，你这个麦好像又掉了。这个西周你和谢师兄你们两个谁方便上麦，你不然先把这个讲一下吧，等一下那个播，我们边聊边等他今天的麦实在是不行。现在能上麦了吗？郭师兄西风来后面等一下，那个让那个桂明我们再互相的聊一下。西风你上麦说一下这一段吧。
切到哪了？切到马大师禅化于江西了吗？
对，就现在这一段，我刚刚接出来这一段。
哎，袁师兄。
哎，对，这个我现在贴的这一段能看到吗？马大师禅话于江西，这里。
嗯，好吧，后马大师禅话于江西，就是他在江西开始弘道了。师问仲曰：“师，这说的是南岳怀让，这就是，因为他过世一直讲的是怀让的这一代，然后这牵扯到他的高徒马祖大师，然后说的这个。师问仲曰，就说是，南岳怀让再问仲人，道一为众说法否？仲曰：一为众说法。大众就说，道一禅师已经在那上方开始说法了，这些众人都把禅师都污蔑了。”是从未见人吃个消息来，就是他在那为人说话，为什么也没有人来吃个消息啊？就是没有人得个消息来，没有人从他那悟道或者什么的，也没人来，也没有人让大师知道。其实不是说马大师呢，是在说他这个让禅师底下的这些大众呢，众无对。嗯，怪不得无对呢。阴天一送去，然后他就派遣了一个人过去了，问啊，主爷，这就是给他说，在他上堂，在你上堂时，再问这么深，因道的语言即将来，就说是你去啊，等着马祖上堂的时候，然后你就直接出来问这么深，就是你干什么，然后把他说的话记下来，然后这个僧侣老师就听着让大师的话就去了，去到马祖那了，然后回来就把马祖当时说的话说了，大概就是当时马祖上堂，然后这个僧侣出来就说坐不深，然后马祖云，自从回来后30年不曾少言讲，是然之，就是让大师深恳之。天宝3年8月11日，圆寂于恒月，是大慧禅师对圣伦之塔，就是这最后是谥号。前面是这些，这算是老师和学生隔空之间的那个交流吧，因为他们当时已经不在一个地方了。师兄们对这两个，这算是两代吧，两代公案有什么那个？对这两则公案有啥那个不可以提出来交流一下，或者是有啥问题直接上来说就行了，我先下麦啊，等几分钟。
先从上面往下看吧。那个郭建峰师兄说，那个把那个古文白话解释一下。刚刚刘师兄大概解释了一下，您看看还有哪一句说没听明白的。你可以再打上来，然后我再往后边看着啊。对西元，对，我们现在正在解释文字，你看看这一段，你有哪一句不懂，你也上麦来说一说，然后我们再根据师兄们具体哪句在这个解释，在白话啊。对，其树生师兄告诉西元师兄的，对，我们一直也是在跟他强调这个事儿，关键是要师兄。就从胡乱会，就是他们那个北宋那，他们这个生活的年代是在那个，我看应该是在，我看马大师是北宋那一会儿啊，他们那一会儿就经常受到这些北方的这些胡语这个胡蛮之人啊，经常会进来中原来捣乱，就是胡乱，所以他们一过来就叫这个胡乱嘛。胡都是指的这些外邦啊，之前那个北方的这些少数民族，基本上管他们叫胡，南方的就叫蛮夷啊，我记得是有这么个说法。我看看后面还有啥问题没？不曾少言讲，其实是因为你是说这句话这个意思没明白，还是说禅师的这个医风啊？30年不曾少言讲，就是。他30年吃的饭，每一顿都有盐酱啊。你看我们每天吃饭是不是少不了这个？就是这个是。啊，师傅您听他们说。
他。
他是从胡乱，但是那个。 到马大师这个境的时候，咱们没已经很久了吧？这个我还真没有具体考究。
他不服了也没只考过表示大道。
师傅那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那我可能就也是自己大概没想没有去那个。行，这个后边我再去考据一下，你们再接着往下看问题吧。我们刚才说到哪了？今天这个师兄打字有点多啊，我让他翻一下。
不扫扫盐店就是吃饭喝水没扫过，我是这么理解的。也是啊，就是那个怀让大师。可能哪一天吃饱了撑的，吃太饱了那一天，然后就说，总会见人吃个消息来。
对，他是前后，他前面有一个，他问了吗？说这个马祖啊，为众设法，怎么没有消息啊？也就是说，这三十年个少言间啊，他天天都在说话，我哪听得开口啊？应该是说，就是说法的意思。
对，都欢迎师兄们这上面说一说师弟的理解。我们茶馆就是这样，欢迎大家都上来说一说啊，每个人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公案不同的理解，都欢迎师兄们说一说。
微微，我说话能听到吗？微微，
可以，你说吧，这个声音有点小。
那你们先来啊，你们先来，我再调一下，我借了一个麦克风，你们先来，别耽误你们啊。
那师兄们继续吧，我看看还有哪个问题。
那个徐师兄啊，你看不懂不看也很好，不看也没事，也没什么。胡乱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从你那里到这里以后，我从你那里以后啊，三十年不曾少言降。
其实那个怀让禅师是马祖道一禅师的师傅，对，你那个是两个人啊，道一和怀让是师傅两人。基督生师这里是否说佛性没少过？少得了吗？多得了吗？这个不在多少里。
油盐难道不是佛性吗？你油盐都还不是不知道多和少，更何况佛性呢？就是这些，其实这些道理都可以很亲切的。如果不能亲切，它始终只是道理，跟咱没有关系。就是如果它只是道理的话，它跟咱就没有关系了。现在声音怎么样？还小吗？说的是这个道理啊。道理如果是道理的话，就是一定要你不亲切就没有意思了，它就只是道理，跟咱们没有关系了。什么跟咱有关系啊？他现在正在吃饭，他当然就说油盐了，就是这样。
所以吉言师兄啊，这些公案呀，你千万别那么做那些神奇会，别去做道理会。其实他禅师说话是最亲切、最平实、最生活化的，他很少就给你搬来搬出。他就是在用你身边的事，你经常接触到的事的，在跟你说法，所以说时时说法呀，他不说话都在说法，你这个就不能在道理上去会谈，天天就是不能在道理上会
谈。徐言呐，这么说吧，就是现在说着亲切吧，这个亲切的力量有多大？能够亲切到什么程度呢？你今天下来了之后，这个亲切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你现在说这个亲切也没有用。就是咱们这儿不说夸不夸的话，咱们这儿就说，就是这个地方你能够消多少啊、就说这个你的妄想之中能够消多少。其实这些言语的力量啊，真的是很弱的。不过你平时也没什么烦恼，也起不起修的心，所以也没什么关系，也都可以吧，也都可以。下一个，这个袁师兄说的，袁师兄说三十年不曾少盐降。说这么多年都在本地风光里一切建成，哪里还缺少什么呢？如果不缺少什么，你为什么还修心中心呢？ 如果不缺少，你为什么还要修心中心？袁师兄，你能不能答一句上来？打字也可以，我听听。我的麦有这么差吗？声音太小是吧？声音还小哈？声音还行哦，好的。人家修了，怎么还能证明什么？麦克加强。好的，我再试试。你们接着来，我再试一试啊。
张荣律师兄，刚才郭师兄跟袁师兄的那个问题，要他自己来答还好。这个答案我们不能代替。看看袁师兄怎么答。
唐朝时候盐是很珍贵的，缺少盐很正常。缺少盐很正常，可以猜得到当时穷人是很难充足的。没想过这个事儿，我没想过。那他当时的时候呢，应该说唐宋时候那个盐呢、是管制的倒是，但是是不是真的很珍贵，缺少盐这样很正常。哎呀，这个有点考究了。这个说起来的话，我是真不觉得，因为唐朝的时候是咱们中国的难得的盛世，世界的人都过来来，人家唐朝的皇帝吧，人家把那街开出来，免费让他们吃，让他们喝，就这样的话也没有问题。所以说那个盐不一定是很珍贵，但是盐应该是管制的，有一个专门的官叫盐官，有一个官专门盐官，就是管盐的嘛。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今天我看有一个人就问了，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咱也不说行了，袁师兄，我知道你正在行呢，你说说高高山顶立的这个是高高的山顶，你给我们描述描述什么叫高高山顶啊，袁师兄。郭师兄的本来一切现成，还要修心中心啊，就是说你，也就是说你这个还是道理，还是要落成落实，好吧好吧，也行。为什么强调自从胡乱以来呢？这个胡乱就是指的是怀让啊，自从怀让乱了他一下子以来，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考据怎么考据，我就没有考据了。安史之乱啊，安史是胡人，安史之乱啊。哎，奇怪啊，安史之乱以后不是应该很动荡吗？这个安史之乱以后的话，正是这个什么，这个什么不缺油盐，真是奇怪啊。咱们再说个八卦，这个怀让禅师的墓还在那个哪儿？还在那个南岳衡山上，我们去过，见到了，还真有这个墓啊。这个也有石头的道场，然后也有怀让的墓，也有这个马祖这个磨砖成镜，就是马祖在那儿这个坐在那儿这个坐禅，然后怀让禅师磨砖成镜啊什么的，这个典故就是发生在衡山，有那个坐镜台，然后旁边不远就有怀让禅师的墓，现在还在那儿。盛唐时期是可以，晚唐时期有一种言论是食盐推翻了大唐。这可能是一个角度，但是也有可能那个时候是真是。去年贫不算贫，谁说？
我们那里呢，他有一个就是当地的那个土话，比方说你这个浪费我多少油盐呐、那油盐呢，就是说你这浪费我多少口车啊，可能那就是开口说法的意思了，我想这样理解，当然也不一定对。
那是不是说因这个盐而民心见性了？可以，我觉得这么理解可以，没问题，可以这么理解。如果这个理解对你来说的话，能够让你就是心中啊能够轻松一点，就可以这样理解。本来理解也不是一定的，可以。好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进行下一个吧。我个人引申理解为找到了自家珍宝，受用无愧啊，你可以这么说吧，找到了自家珍宝，受用无愧，这是你的这种说法。但是在这个谁呢，在这个马祖禅师这儿，他没有说受用无愧，他只是说了没少留言。你咋不会说个没少留言呢？就是可以知道是多么的平常，平常这里并没有受也没有用。好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接着往下走吧，走这个马祖道一禅师。这个就是让禅师，咱们看看啊，上面的那个让禅师，他有他的这个最开始的履历，然后有成道也比较少，就跟六祖有那一段啊，这个修正即不污，污染即不得，染污即不得，然后就是找马祖，他上去找马祖，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奇妙，就是说他直接去找到马祖去，而不是说马祖来找他啊。然后后面有几个接人的，有一个就是刚才大家在争论的那一个，然后就基本上就结束了。其实要我说实话的话，我觉得让禅师他一生的亮点完全就是马祖的铺垫。
嗯，就是所以说古禅师说的做牛做马，这个让禅师就是铺垫来让马祖来的。他本人接到这儿的这些，我觉得就是说这么说吧，就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不如马祖这儿的印象更深刻。嗯，这个地方也还有什么说的没有？如果没有咱们开始马祖道一。谢师兄刘师兄你们有什么要聊的吗？好的，咱们看这个江西马祖道一。江西道一禅师，汉州十方县人也，姓马氏，本意罗汉寺出家，容貌奇异，牛形虎视，引蛇过鼻，足下有二轮纹。哦，这个说的就是马祖道一。咱马祖道一啊是汉州十方县人啊，就是四川的，姓马，他姓马。他呢原来是在这个十方县的罗汉寺出家，然后他长得呢就跟别人不一样，走路像牛，然后就是眼光啊如虎一样，就是炯炯有神吧，引蛇过鼻啊，然后足下有二轮纹。这个轮纹呢就是说这个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其中就有呢他就是那个足上呢有千夫轮相啊，所以他这个马祖这个足下也有这种轮纹啊，这就是描述，也是一种描述。幼岁依资州唐和尚落发啊，他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出家了。依资州，资州就是，哎呀，我们记得这次打气有一个资阳县的师兄啊，就是四川，还是四川，四川唐和尚落发，受记，就是说在他这剃度，然后呢受记于渝州元律时，就是说也受了记了啊，受了这个出家的这个戒了。然后呢，唐开元中习禅定于横岳山中遇让和尚。就是说他在南岳衡山，然后在这个地方习禅定，在这个时候哎碰到了怀让和尚。北京书然说外乱心安住。我见过书然师兄的一些答话挺有意思的啊，在那个实名认证群里面我见过。我知道你有你的这个你有你的这个方法，你跟我们的方法不太一样。但是你毕竟跟我们有缘分。外患外乱心安住这句话是没有错的，但是在我们这儿来说，为什么心安住？因为并没有一个心可以安住，在没有一个心可以安住的情况下，说心安住也是圣意，说外患外乱也是暗意，也是也是圣语。这个起个假名叫心安住，这样不是最轻松吗？这就是心中心的作用，就是心中心你修了它，它这个是不造作的，是本来安住的。张建梅说公案文字是啥意思啊？这个我不太清楚，你家里油盐很多，张师兄，你这冒了这一句话，我看你家里的油盐太多了，看你着急的。好了，这一段结束了，这油盐太多对身体不好。我们接着往下走。哦，这个是豫让和尚，然后是跟着怀让的呢，一共有六个人，为师密授心印，哎，这个就是一种描述吧，是一种描述，嗯，让之一。让之一就是怀让，让之一由思之谦也，从缘而异派，故禅法之圣始于二师。刘珂云，江西主大计啊，湖南主石头，往来重重，不见二大师为无知矣。哎，这就是八卦的，就是这个马祖道一啊，他是就是说当时怀让有六个主要的这个弟子，但是呢，唯有马祖道一密授心印啊，密授心印。在密授心印上，实际上正因为他这并没有什么可说，他在这个地方干干净净起个假名，就是密授心印啊。然后呢，这个马祖这个怀让之一呢，就是说让之一，就是说怀让的道一啊，就是怀让于道马祖道一，就像是那个清源行寺下面的石头西迁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啊，在六祖下面出了两个人，一个是南岳怀让，一个是清源行寺。为什么说出了这两个人？是因为这两个人下面各出了一个人，南岳怀让下出了一个马祖道一，清源行寺下出了一个石头西迁，是马祖道一和石头西迁他们两个衬托出来了这个南岳怀让跟清源行寺，然后一直到六祖这儿，就实际上是在这儿以后，这个时候禅法大兴。马祖跟石头啊，他们两个下面，大家如果往下看，不管是祖堂集这一系列的，还是这个武灯这一系列的，就是说他们两个下面的这些人啊，经常的回复，比如说你像那个药山，还有谁，比如说像丹霞，好多人你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从谁，就是说一个是记录上记录不清楚，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互参， 他们护禅，所以他们有这个回护，当时的禅法是非常的盛的啊，当时的禅法非常盛，所以说禅法之盛始于二师，然后是江西主大寂，就是说马祖他在江西啊，江西的道场，然后湖南主石头，石头一直在南岳衡山，一直在南岳衡山，往来重重，不见二大士为无知也，就是你要是一个学佛的人，你没见这两个人啊，你就等于没学啊，往来重重，不见二大士为无知矣，跑江湖就是这么来的，跑江湖嘛，江西跟湖南走江湖，走江湖，走了江西跟湖南，行了，你这个江湖算是走过了。嗯，江师兄，你是拍八的，这是说书呢，这是说的八卦。刁云师兄说，马祖告诉师父您不用担心，当然可以这么说，你说的太礼貌了，要我说我就说你这师父你太烦人了，你还操什么心呢、啊、我用得了你操心吗？你看你操心就是祸乱祸害我们。他的要我说禅师说话是这么说，嗯，让禅师他就是这个特点，他一生啊，他一生就是用这个让字来形容，嗯，让禅师他是这个特点，他是他的风格，是这个风格。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嗯，说个直截了当已经不直截了当了，咱们要是不是修心中心的，咱们说个直截了当可以，咱修心中心连直截了当都觉得弯。
我刚才看到吉峰师兄好像在群里有问题，吉峰师兄不然你上麦说吧，我们这反正是大家是这样轻松一个随便聊的， 你在这说也好，在这说吧，刚才前面那一段还有哪个地方你觉得不清楚的，我没说清楚的，上麦说说。
哦，我手机那个也没什么问题，就是刚才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现在没啥问题了，现在只是在群里跟罗师兄在讨论讨论就行了。
行，那我们就往下继续吧。
跑江湖哪那么容易啊，跑江湖这个词儿听起来就是风风光光叱叱喳喳，哪一个风光背后不是血泪啊，你跑试试，你在当时的条件啊，随时小命都没有，豺狼恶虎，这个山石巨流什么都可以把你淹没，人家跑江湖都是用命来跑的，用命跑了，这个跑的还不一定能够跑得到，现在有了新中心这样便利的多好啊，新中心这个跑江湖已经很少了，跑也就是你上座算是跑一跑啊，上座下座来回跑一跑，你俩腿都不用地儿，多好啊。好，我们接着往下走啊。西天般若多罗记达摩云，嗯，徐老是跑江湖，哎呀，这个说起来又八卦了。徐老呢，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只能这么便餐，徐老也好，来果也好，但是徐老他跑江湖，他做功夫的那个时候，你看着了没？他做功夫做的人不人鬼不鬼的那个样子，出来的时候那头发多长，胡子多长，你看到没有？还有一个，他最后参禅的时候，他在那个高明寺的禅堂的时候，按照规矩来说，禅堂都不应该收他的，他那时候已经都病到不行了，尿血啊。尿血就已经快死了，他瞒着人在里面参禅，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拼了多大的老命在里面参，哎，茶杯破碎，就是说喝茶的时候那个水一倒烫着手了，手一哆嗦茶杯掉，啪嗒一声，哇，这下子一下子虚空粉碎，大地平沉，他前面的那个积累呢，嗯，当然你也可以跑，咱们不是都是跑江湖才跑到了老人这儿吗？都跑过的才跑这儿的。无我了，这句话很奇怪，本来也没有我呀。嗯，他可能是说的是虚老的那个时候的那个用力吧，那个时候的就是那种的那个就是拼尽力量在那参禅的那个样子。他那个时候是无我了，但是他也没有无我的这个说法，你这一说他又回来了。嗯，好，我们接着看这个啊，西天般若这个寂云，就说这个就是春雨啊，春雨。震旦虽阔无别路，要假儿孙脚下行，金鸡解弦一粒米，供养十方罗汉僧。嗯，我觉得这个应该以前讲过，岩浆不够葬身江湖啊。舒然师兄凭着他的风格来说，他可能是说我呢，我本来也没有活着，我害那个什么，爱惜自己的身体干什么，本来也没活着，还用得你说葬身江湖吗？谢谢你把我救出来了啊，因你这一句话我从江湖中活过来了。好，我们接着看这个，震旦虽阔无别路，要假儿孙脚下行。我觉得这个春雨大家都知道，金鸡解弦一粟米嘛，就是说的是这个怀让吧， 南岳怀让他是荆州人嘛，他是荆州人，荆棘解贤，一路一素一粒素供养十方罗汉僧，马祖是在十方县的罗汉寺出家的，就是说他下面出了一个马祖。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称语不知道是，反正大家看看前面这一句话，震撼虽阔无别路。嗯，这当然了，这个是禅宗的宗见。前几天我们又因为讨论宗见，大家又掐了一会儿。新中心的宗见是什么什么，禅宗的宗见是什么什么，那这个也不妨说是禅宗的宗见呢。震撼虽阔无别路，这个就是禅宗的宗见。嗯，其实要我说的话，其实我蛮认同这句话的。因为什么？因为咱们汉地人呢、啊，他的思维很发达。你从教下的因言误入的这个，真的是你从古大德的这个来看看这个路子，都是比较少的，还是。所以说，而且再加上呢，去正之遥，你看咱们因为愣邪在那争来争去的这个，就说他翻译，他有一个翻译问题，再加上这个古代的语言跟现在的语言，毕竟还是有差别的，总会引起来这个理解的歧义。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想看好佛经。想知道这个佛到底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你真的是你修正是一个最简洁的路子。震撼虽阔无别路啊，就是指的是至少来说吧，我是不建议走那个理解的经教的路子。经教可以作为刚开始的指引，但是你还是要修正，就是现在的这个根气，你不一门深入修正，把这个水彻底敲开，你总是在那靠着一个东西，那个总是就是说油油颠颠的吧，就是说不利落。我们再往下走啊，六祖未让和尚说，啊，这个是六祖说的，修了以后没有根基，没有利落不利落，修了以后连那个顿都没有，更别说利落了，就是这个。张师兄，你就是你的思维比较，你比较善思维，你是善思维菩萨。袁师兄，咱们在那个呗，咱们在对对对，你也不贴下来又补上去了。只是修成落魄，本来利落，只是修成落魄。当然了，修成落魄，你这句话假如对的话，那么你这么一说，岂不是更落魄？这是一。第二，我告诉你，我们并没有修，我们修了千座，一天都没有修。谁说我打千座了？莫报我好。要修那是你的事儿，你肯定也有你的不易，我可以理解，你有你的不易，你说出这个话，你一定有你的不易。修正既不无，他前面是他还有一句话，就是染污既不得，在染污既不得的基础上，当然修正既不无了。染污都染污不得，你何不妨修正呢？你修正就能够污染得了他吗？你的修正是污染不了他的，所以干嘛不修正？喂喂，修正既不无，两码事。这个可能是吧，两码事就算了，不知道说的是哪一个啊？咱们接着往下走吧。又六祖未让和尚说，这是六祖大师对怀让说过。向后佛法从汝边去，马驹踏煞天下人。诶，我记得好像说的是你下面会出一马驹踏煞天下人，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意思，向后佛法从汝边去，马驹踏煞天下人。然后呢，绝后江西四法布于天下，十号马祖始自建阳佛基岭，迁至临川，次至南康拱宫山、哦、反正就是说马祖吧，他曾经到过福建，然后又去过南昌，南昌嘛就是洪州，有人也说那个马祖这个是洪州宗嘛，然后又到南康，他的大洪就是在这个江西的有一个刺史啊还是什么，有一个官，当时的时候就是身上护法，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大洪。对对对，乔师兄贴的袁师兄吧，大禅师对禅师奈何。不妨我们在这说话，既没有大禅师，也没有禅师，既没有那个很高大上的那个禅师，也没有这个纠缠的禅师。然后我们直话直说，我说你禅，你就是禅；我说你是坐禅的禅，你就是坐禅的禅，这样就可以。就是说，我们既不扣帽子，也不摘帽子，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就是当然了，你愿意扣，愿意摘，也是你的自由。啊哈哈哈哈。我禅师，好，我们改着学着慢慢都不禅师啊，都不禅师，不禅师老师就轻松了，自然你看天天让我们纠缠的，我们都早日不禅他，不禅他就是不辜负他。大历中立名于中林开元寺，时连帅路寺宫林风景木。亲授宗旨，由是四方学者云集坐下。 啊，这个就是说他有一个护法，然后这个护法呢就是哎比较跟他对击，然后之后四方学者云集坐下啊，这个说的是四方学者云集坐下。我们这儿也没什么风度，我们说句话可能很难听，直接扔，所以他扔他的，咱扔咱的，咱也不管什么风度不风度。哎呀，就是说茶馆啊会有这种特性，或者说禅宗啊，有的时候你看都会有点这个，哎呀，好像别人一听在吵似的，在砸似的，没事的，没事的，这个都没事。嗯，你缺风度，我更缺风度，我就是没风度。哎，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过了，跟风度不行，不风度毕竟不相关。嗯，就说吧，你就当一个最缺风度的吧，我把这个让给你啊。咱接着往下走。一日为众曰：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达摩大师从南天竺国来至中华，传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开悟，又引楞伽经文以印众生心地，恐汝颠倒不信，不自信此心之法，个个有执，故楞伽经。哎，这是咱老师说的，楞伽经以佛以心为宗，无门为法门。嗯，所以这个时候还说什么宗见呢？说什么宗见跟说什么宗下和教下呢？一个是说的是教，一个说的是宗。嗯，宗以教引，教以宗为宗。好，咱解释一下这个话。有一天，然后这个马祖对大家说，咱们都要信自己就是佛，自心就是佛。这个佛啊，没在你心外，此心即是佛心，并无别得个啊，并无别得个。马达摩大师从南天竺国来到中华，上传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开悟，就说都是传的这个，都是这个啊，都不在这个之外，都传这个无心之心是佛心，令汝等开悟，又引楞伽经文以印众生心地啊，就是引楞伽经文引众生心地。嗯，实际上楞伽跟楞严呢，它的风格真的不一样。楞伽它每一门都在扫，你从它分的一共四十门，每一个段里面，每一门里面，它一定是扫得干干净净。它可以分问题，每一门里面大会会问几个问题，但是一定都扫得很彻，每一门都扫得很彻，就是从这个扫得彻这个地方以印众生心地，然后恐汝颠倒不自信此心之法。个个有之，就是怕你们不相信，然后又个个的在那分门别类各立宗派，所以呢楞伽经是以佛以心为宗啊，以无门为法门。嗯，这个不用解释了吧。修正既不无，污染既不得，这个是有前后句的，咱得把前后句拿上来。冯师兄，嗯，咱得把前后句拿上来，如果不拿前后句，单就这么说，我现在不是正污染着呢吗？啊，这个就是说的是六祖慧能。六祖慧能问这个南岳怀让，什么地方来呀？嵩山来啊，他有个嵩山来。然后他说，什么东西这么来呀？你是什么这么来呀？就是说你是什么呀？啊，然后他说，说自一物即不重啊，说自一物即不重，说自一物即不重。然后六祖就说，说自一物即不重，还修正否？然后怀让说了，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然后这个六祖就说了，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即如是，吾亦如是。嗯，这个是六祖拿污染来做一个开头，以修正为结束啊。这个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护念的是这个不污染啊，这个就是诸佛之修正。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无修无证，是诸佛之修正。冯东东，你得说一下你具体的你有什么想法，你谈一谈我才能讲。要不然的话我光讲空讲，我不会讲。张师兄说，当下之心欲与中存，要是让我说的话，我认为他并无心，他无心，无心才直接的说啊，这个地方的话可以用后面那个词，实际上中存也不可得，哪有个中存，都说了污染既不得了。也就是说吧，这个地方我想问你一下，这个当下之心是什么，你来描述描述，什么叫当下之心呢？其实也很好描述，刚才有一个人好像是一个你的师父出家师说的，遥不过金罗，这个就是最好的描述。都无当下了，还有你这句话吗？你这句话是怎么来的？没有当下，你这个无当下是怎么来的？我并不觉得用，如果用中肯这句话，我觉得不如说是补充吧。因为这个谁，因为人家让禅师前面先加了一句修正即不无，当然也说了染污即不得了，他既然已经说了前面的，六祖就再强调一下后面的这个染污即不得。这个冯东东啊，你能不能再说一点什么？我看看我说了这么多，你是怎么还有什么哪些地方有什么问题或者要说的？
师傅，我来问吧，哎，修正即不悟什么意思啊？修正则不悟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修正，你始终不知道。这么说吧，你非修正不可，你不修正的话，说啥都没有用。哦，冯东东说的不是不修行啊，我知道你是对上面的那个说的，当然不是不修行啊。但是话说回来的话，染污即不得，所以说你没修行过。你怎么个没修行过法？我要看看你冯东东到底是不是没修行过。你就老老实实的打完这千座，一天不能少。要是能做完，我敬你是一条没修行的汉子。嗯，其实啊，真要修行啊，说修行不修行都是剩余，你就修就行了。要修就修，有什么呀？是吧？徐师兄啊，啊，是针对你的吧？不是原文啊，所有的原文啊都是针对你的。看禅宗的东西就是这样，如果他针对不到你，看起来就没有用。徐师兄，就那个话我们说不出来，说不出口，就肯定要针对到你这儿。如果针对不到你这儿，那说的没有用。
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师兄们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要交流的，咱们再讨论几分钟也无妨。
冯东东师兄，你我记得你应该是修了新中心的，你是修了新中心的，你这个解释非常好，我非常非常赞叹你。这个不放逸故速得成就，就是说的一千个绝对不能间断。但是这个放逸不放逸故，你能再解释一下吗？其实啊，在菩萨这儿的不放逸，他已经脱离了放逸和不放逸。假如说他还有一个不放逸在，他已经放逸了。所以就是体念于精进嘛，体念于精进，失望非精进。想多了哈，是我想的，那是我罪过，是我罪过。还有一个那个江永利师兄啊，江永利师兄说的那个修的时候是静在作用，要是污染成像了就埋没了本性。就这，哎呀，就是这么说吧，江师兄啊，你那个吃饭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性啊？那个你那个睡着的时候你那个性你还有没有想过？那个时候性离你在哪儿呢？就是这些理啊，在修行之前是可以用的，但是你要是修行的时候你还执着这些理啊，它会成为你所爱。你要直接走，你要直接走，你这理是对的，但是这个理是不是时时刻刻跟你相符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禅宗实际上的话，它就是验你这个理是不是跟你时时相符的。心中无染，菩萨是无蕴皆空。当然了，那个楞伽经上说了，无所有境地，正得无所有境地，是名菩萨出入欢喜地啊。这个楞伽经上明着说的。无蕴皆空，对呀、啊，无蕴皆空，无蕴皆空，在什么处可以放逸呢？啊，假名叫不放逸，心中无染，应所知量，是这个意思吧？对，心中无染，当然了，心中无染这个说法是对于有污染的人来说的呀。如果没有污染，说个污染，那不是多余吗？污染也不可得，当然了，污染也不可得，逗号起个假名叫污染，这是佛法的污染。佛法的这个污染，它用世间的语言，但是它的意思是超越了世间的意思的，不能用世间的思维去讲，你就是用语言来烘托它的真意，只能是这样啊、嗯。你要是用那个世间的思维去思维的话，你就污染，你就落入到另外一个了，对，嗯。这个我想你对对对，你是能知道的，张师兄。嗯，行了，袁师兄，我叫麦，不好意思，今天那个临时有一些变动，耽误大家时间了。不是私量，限量，限量。说个限量已经是假名了，这个时候限量也是方便说，说个限量也是假名了，这个时候你再道一句来是什么？好了，我下麦了，袁师兄交给你。
好。张师兄，这里你刚刚才说污染也不可得，你这个限量啊，是不是已经污染了？那好，那今天的时间也又差不多了，那我们下一周还是从这个无门之门这一段开始，欢迎师兄们继续来和我们一起轻松愉快的聊聊，那今天就到这里，各位师兄晚安。